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台湾区制药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同样也是顺天堂制药公司的郭桂林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桂林药师你好。
嗨，伟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桂林药师。
谢谢。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主题呢是社区药局常见的中药，意想不到的中药系列。哇，我们进行到第三集了哦，要来带大家来认识的是中药的创新转型。诶，我们要谈的就是哇，大家可能在坊间都有看到的哦，这个浓缩中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科学中药。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哦，提到的这个中药的部分，提到的是饮片，还有这个中成药的外用，还有内用的部分。那其中第一集提到的那个饮片呢，慧琳，我们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经过炮制，然后要经过煎煮的那个水药，
是的，
对不对？
对。
不过提到水药，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蛮怕这个传统的水药，我自己就
很害怕。
我自己是蛮接受的啦，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调理身体啊。但是我周围有些的朋友真的很怕中药的那个水药，都不敢喝，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印象中就是喝起来很苦，然后呢而且要熬煮那个水药的时候，他们觉得要花很多的一个时间，好，但是现在哇，这真的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有这个浓缩的一个科学中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那中药其实也成为民众在治疗还有保健的一种选择，甚至呢我们的台湾的中药已经行销到世界各地了。那台湾的中药产业是如何的做到创新以及产业的价值，我们今天透过慧琳药师的分享要来告诉大家哦。面对中药产业的一个重重的挑战哦，中药产业的一个创新的策略在哪里呢？它是如何的去打破中药给人的一个刻板的印象？慧琳药师，
谢谢伟华。其实呢，我没有进到中药厂之前呢，我跟大家也一样，我想到的中药呢是那种苦涩又难入口的传统水煎药，可是呢，当我进到药厂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呢，中药厂真的很不简单，他们所有的制造的流程呢，跟检验的设备呢，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高贵跟复杂。所谓的高贵呢，是检验仪器呢非常的昂贵。哇哦！因为呢，政府对我们中药厂的规范呢，简直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一样。他管的项目呢非常的细，所以呢，大家怎么在这个产业发展出更好、更符合消费者民众喜欢的中药呢？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努力。那这一波呢，很 高兴的说，全球呢就吹起自然风嘛，那大家都喜欢自然的东西，所以呢中药在这一波呢确实已经跑到国外去了。所以你们想不到，现在的中药，科学中药其实已经很多元化、很国际化的在发展了。
是，慧理，我们提到这个我们的科学中药已经是拓展到世界各地哦，被这个西方的民众哦跟国家所接受哦，是不是有受到这一波的疫情的影响啊？
也是，其实大家都应该最近都有听到新冠一号吧，应该大家都不太陌生。其实台湾的新冠一号呢，在这一波抗疫呢，抗 COVID-19 的一个中药抗疫中药里面呢，其实表现得非常的好。它不止在适口性方面呢，非常的符合外国人的使用的方便。而且呢有一个先进的技术，它马上冷水可以溶，因为大家都了解外国人他不吃冷热水，你叫他用热水服用呢，你简直是强迫他。然后呢这一波呢我们就用了可以冷水服的即溶的一个产品，而且呢多增加了一个薄荷脑。其实这个方里面呢本身新冠一号就有薄荷，可是呢我们就增加了薄荷脑，让它呢更清凉。那重要的是呢它的疗效非常的明确，所以呢很高兴的就是连国家呢都把它列为给付的项目。现在呢确诊患者呢使用清冠一号呢是国家可以给付的。
是是，所以在这波的疫情呢更带动了我们的一个中药产业哦，推向这个世界各地哦。所以慧理药师，这个有这个浓缩跟科学中药的一个发展，刚刚也提到了，哇，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浓缩中药、科学中药的一个规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谨哦，就是有很多的一个限制跟一些的，应该是要为了让民众对于科学中药哦，能够更安心，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个规范，是不是？
是的。从药材呢开始呢就开始管，
嗯，
开始一系列的规范，到了最终产品呢，不管你是浓缩中药，或者是传统的那些丸剂呀、散剂呀、膏剂呀，甚至连外用药呢，政府都管。所以呢其实民众呢可以很放心的来踏入来使用中药的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呢其实已经非常的进步了，而且呢你们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
是，那这个在规范跟严谨的一个部分呢，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安心呢？
其实
有哪些的程序啊？
好，那这边又提到说呢，其实不止规范严谨，中药厂呢它本身在采购的时候呢，从原料端呢，就像说我们中药厂在说呢，最佳的采收季节有最佳的质量，你当季采收呢它是药，你过季采收呢其实它是个草。就像我们常在说呢，你三月采收茵陈蒿呢，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你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去采收的话呢，它的质量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从药厂端呢，从机缘采收时间、它的来源、部位、加工、炮制、包装、储存、运输呢，都要很留意的这一些细项。那当你做成一个药材呢或者是成品的时候呢，政府就开始呢来介入，你这个产品有没有熏二氧化硫啊、黄曲毒素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大家理解的一个重金属叫生铅镉汞，然后还有农残微生物呢，这些呢就是政府它管制的一个重点。
是，哇，其实一般的民众哦，是不是跟伟华一样，我们大概比较常听到的就是重金属的一些的检验哦，针对这些的药材。但是刚刚慧理药师你还特别提到了，其实你们在从这个药材的采收的部分，这是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握那个适当的时间，这有点像是我们常在提到我们民众，哎呀，吃东西你要吃当季的，是这样子的概念，
是
的，对不
对？没错。要把握当下，
是，
对，
是这时候的品质是最好的，
是，
那对民众来说的话，当然是品质最好，就是最好吃， 哈，对不对？
是的。
哎，那慧玲药师刚也提到了，就是在那个我们的中药哦，如何的打破那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苦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后来才有我们投入这个浓缩中药的一个发展，是不是？是因为这样，对不对？
其实就它的方便性，最主要你熬煮煎煮总是需要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呢就让中药厂来做了，所以呢它做成科学中药的时候其实是方便，还有它的剂量可以控制，你可以比较能够适当的在量的方面还有疗效的评估上有一个科学化的证据。
是是，要不然我们有时候自己在熬煮的时候会告诉你说你一开始要用几碗水，对不对？
对，
熬到了
几碗
对，煎成几碗。哎，有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在熬煮中药的时候真的好难去拿捏那个水的一个量，
没错，而且可能会过头了，煎干了，
对，煎干了，
对。
那时候我们还想说煎干了不能浪费，是不是再加水再去
加水下去回溯？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整个的那个药的药性就变得比较弱了，对不对？
应该是，我觉得这样应该是不对，不够科学。
对，而且印象中哦，其实我们在以前在熬煮那个中药的时候，就像泡茶一样，第一泡是最浓的。后来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就越来越那个成分越来越少了嘛，
就越淡，
对，越来越淡了，
一定是这样子的。
是，
对，
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有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台湾区制药工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哇，也是这个顺天堂制药公司的郭慧玲药师啊，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来了解我们现在国家对于这个科学中药，也就是浓缩中药的一个发展啊是如何的让民众接受，甚至呢推展到世界各地哦。刚刚慧玲药师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整个中药的品质控管的流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哦，包括了像是科学中药的一个安全性，还有这个重金属的一些的检验，甚至呢在这个采收的一个过程呢，都有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时间，哎，要当季哦，或当那个时间哦，当令的那个时间，过了那个时间的话呢，那个药材的品质呢就不是那么的理想了哦，就是当令那个时间才叫做药草，过了那个时间，问你要是提到它就是一般的草了，对不对？
是的。
好，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厘清哦。那慧玲药师其实提到了科学的中药的制剂哦，一般民众最大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太懂，你知道吗？
哦，
那个药材的名称，
对
对不对？然后你看不懂药材的名称，你就不知道说，哎呀，我吃这个的之后，到底可以对于我的身体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养或疾病的一个治疗是有帮助的。
了解，其实呢这可能是一般民众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中药呢确实有一些他写的文字呢不是那么的易懂，
嗯，
所以呢当然我们厂商呢也发现到这一点，所以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推广口语化跟易读化，让消费者呢可以接受，可以明了这个中药的特性。那所以像最近坊间呢就有一系列的便利药，像喉痛宁、清鼻宁、止咳宁，大家很容易就知道，我喉痛就大概因为就是一个方便性嘛，可能就在可能各大药局就可以有贩售，那看了就容易懂。哎，治喉痛、治鼻塞、流鼻水、止咳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便利药呢，其实还取了，为什么它会叫头痛宁呢？其实它的原方是川穹茶条
哦，
可是呢很多人不会知道川穹茶条是吃什么的。
对，
那政府呢也是很有美意，他就准你呢用一个商品名，然后带着你呢进入这个领域来，你偏头痛啊，那你就有偏头痛的问题呢就买头痛宁，那你总不能告诉他我要去买一瓶川穹茶条，这太难了。
对，
所以呢坊间就是有出现了这样子的一系列，就是厂商也非常的用心，就是这一系列的产品呢都出来了。
是是，哎，所以慧玲药师，其实这些的浓缩的科学中药哦，我们一般的民众哦是可以自行去做购买的，对不对？
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都是成药。
哦，都
就是开架式的
哦， 哦，
就是方便你取用，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取成为汉方便利药。
嗯，
便利药的系列呢，就是可以只要去到药局，药师就会指导你、引导你去采购这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常备用药。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中药的成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浓缩中药、科学中药哦，它的一个。整个的品名，这算是品名吗？名称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口语化，
商品名就是成药可以有一个商品名，
嗯，
因为成药就是要跟消费者接触的嘛，
是，
所以你必须让消费者懂，
嗯，
对。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还是要用那个药材名，是不是？
刚开始川穹茶条，你也可以叫做川穹茶条，
嗯，
可是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商品名，比如说我说的头痛宁，
嗯，
嘿，你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行销策略的分流，
嗯嗯，哎，这是我们那个。中药厂是发现民众有这方面的需求，是有问过，是不是？
是的，因为经过一系列的，就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察，
嗯，
那药师朋友们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是是，哎，自从我们的一个浓缩中药、科学中药哦，推广了这个口语化，这商品名一看就懂哦，哎，它可以治疗什么部分呢？慧玲药师要不要分享一下？一般的民众，哎，后来发现说，哇，我就是到这个药局，我要去寻找这样子的科学中药的时候，是很容易找到我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部分呢，哦。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有啊，其实这已经在各大。药局跟连锁药局呢都已经有展开贩卖嘛，然后呢其实他们的反应呢就是说减少了他们选择障碍，因为有时候站了一整个早上也不晓得自己怎么下手，那遇到药师朋友又在忙的话呢，可能他们就会有一点却步，那所以呢这样的一整个系列呢让他们有多重性的选择跟阅读呢，其实有增加消费者的一个教育，其实这个是互利的。
嗯，没错。慧玲药师不瞒您说，因为我一直都在以中药调理这个身体哦，我一直很每次那个我从那个中医师那边哈诊所那边拿了这个药回来之后，我很喜欢去研究他的那个药单，我就一项一项我都会上网去查哦。哦，那个是吃什么的，就看一下后面的适应症，你知道吗？
那你真的也很认真。
因为我就很喜欢去看说他发放了，我比方说我跟他说我今天的症状是什么，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开那个药名嘛，那我就会想说他到底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对，所以我都会去研究，
是属于认真的消费者。
所以对于有一些的中药材的名称呢，我是比较不陌生，比较不陌生，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个浓缩的中药哦，哇，推广这样子的一个口语化哦，商品名让民众那个一看就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贴心的一个服务哦，就像慧玲药师提到的，哎，避免我们的一个选择障碍，要不然每次在那个药局啊，有时候选那个拿起来看了之后，你知道吗？要看那细项，哇，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又看不懂的时候呢，拿手机出来又开始查一下啊 ，Google 一下网络的资讯到底是怎么写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中药的一个发展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一个民众哦，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需求哦。那当然，其实我们的中药的一个永续的发展呢，就是要走向世界了哦。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慧玲药师，在科学中药的永续发展以及走向世界的部分会如何的做一些的推动呢？
其实就是说呢，因为各大中药厂呢在台湾呢就是积极的努力转型，那呢终究也是要踏出国际的市场，那转型呢，其实各位会想到说现在除了人用的中药之外，其实也有宠物的汉方保健产品的，宠物的汉方保健产品是就是让宠物呢也可以享受到吃中药的一个方便，已经有这样子的产品出现了，所以呢这也是一大福音，对，那重点呢还在投入呢，重点呢就是在原料的部分，刚开始一定是先 谈到原料的部分，其实呢各大中药厂呢也都或多或少呢在台湾的土地上呢试着去种植一些比较适宜的农作物，就是药材的部分。那政府呢当然在那个中医药发展法第十三条里面呢也有讲，也有有一些优惠的条例，它奖励种植药材的一个政策面，可是跟农委会合作的，所以呢大家都努力的在地发展。那除了在地发展种植一些草药之外，其实国际接轨就是一定要去当地呢做完整的药品注册，不管你当地是当保健品或者是药品呢，一定要合法的注册才会走得久走得远。那未来呢就是希望能够走更多的国家，然后呢一起呢把我们的中药呢的优点跟好的质量呢让外国人也看到。所以呢在地种植创新研发，提高我们的制造品管水平，那还有实证的研究，其实就是有关于一些实际医疗的一些收集跟回馈的一些案例呢，这是我们药厂需要努力的，因为唯有这样子的实证医学呢才有办法让国际接受，直到永续发展。
是，也就是整个在研究面的部分，
是也要非常的着力。
刚慧妮药师特别提到了一个，我有仔细听，就是在那个在地种植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每次，我们如果药材都依靠在外面输入的话，我们是不是常会听到那个哎呀缺什么药材了，然后那个药材又涨价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
是。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我们的在地种植的部分推广的成效是如何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中药发展法里面的这个奖励措施呢也刚起步嘛，然后呢那需要栽种的一个品类呢其实或多或少都已经有一点成效。像我们自己的公司而言呢，我们就发展石斛。大家如果不陌生的石斛呢，它是护眼的良方，它真的对
眼睛的、
它真的对眼睛的疗效呢是非常的明确。所以石斛的产品其实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了，那它也是属于高单价的一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就在南投呢自己有一个石斛的基地在种石斛，我们石斛的研究应该有七年了。
是，好，这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哦。在地种植至少我觉得我们开始做了这件的一个事情哦。那我们要推向世界各地的话，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更多的一个医学实证的一个研究哦，就像我们的清冠一号走向世界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在慧玲药师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哇，我们的现在的一个中药的产品不只是运用在我们人的一个身上，也有了这个宠物的汉方的一个保健的一些的药品了哦。这个现在对于我们的宠物家庭来说是一大福音耶。
是的，非常的适合当下时下的一些爱猫爱狗人士。
是，是。那有没有听过一些宠物家庭他们的一些实际的回馈啊？
其实这一类的保养品呢，其实刚开始遇到是适口性的问题，因为狗狗猫啊他们对食物的敏感呢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敏感，所以在几经的研究之后呢找到比较适合他们，就让他们愿意就这样子吃，不用再灌食，所以呢非常的好。
是，就是他们习惯之后也会接受那个味道。
是是是，
对不对？
他们也在接受这个味道。
就像我们民众去适应一样。
是的，
好，我们最后再问一下慧玲药师，我们民众在选择科学中药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其实呢只要慎选呢是 GMP 的中药厂呢，因为现在台湾的所有的中药厂呢都已经通过 GMP 的审核，所以都是 GMP 的中药厂。只要慎选是中药厂制造的中药呢，其实 就保你平安。
是，
谢谢。
是，那如果在选择中药的部分呢，到底哪一个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现在的一个状况，任何不清楚的一个地方哦，就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谢谢。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工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台湾区制药工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顺天堂制药公司的郭慧玲药师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见了台湾中药产业的一个创新研发，还有如何的打破大家对中药的一个刻板印象哦，还有这个品质的一个控管制造的一个严谨的过程，我们台湾对于中药制剂都有严谨的一个法规哦，甚至呢我们行销到世界各地了，那透过中药让世界更看见我们台湾哦。那中药其实在整个医疗和保健上已经是民众非常重要的一项的选择了，提醒大家和药师做朋友，用药安全才有保障哦。那有任何的药品使用问题，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善用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慧玲药师，
谢谢伟华。
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小小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喵喵，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啦啦啦哒啦哒，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
根据卫生福利部109年与108年学生药物滥用统计比较，年龄介于12岁到17岁青少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增加了2%，其中以吸食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FM2 以及硝甲烯泮为最多，而吸食第二级毒品包含安非他命 MDMA 和大麻的人数。
正在听广播的家长们，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有吸毒征兆时，请多关心他们，千万别让他们爽快一时，残害一生。反毒就从家庭以及你我做起。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吃点心喽！
哎，小妹不洗手就要吃点心，是我们长病毒攻击的好时机。兄弟们，冲呀！
啊，妈妈说要先用肥皂洗手，才可以吃点心。
天呀，是肥皂大军啊！
天天勤洗手，长病毒快走。卫生福利部关心你。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怪物听到台北的声音，快乐的 现在时间11点整。